我们打在周报上面，我们有几节的圣经，我们一起来念哈。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，好，我们一直念到十七节，好，我们只有三节的经文哈，一起来，来，不要常常爱世界和世上的事情。人若常常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常常在他的里面，因为凡从世界上来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常常遵行神旨意的，是永远长存。那你要知道，我把那个常常常常常常，因为在约翰一书里面，它有很多的字，希腊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有连续性动作。我们如果读过去呢，你没有想到，你没有想到他，因为作者的原来的意思，他就把一个继续连续性的这个动作你放进去的话，你很难读出它里面的味道。他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要常常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。你常常爱世界，你对不起，你爱父的心就不会常常在你里面。意思就是说，爱神的人一定会这个世界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问说，哎，你爱上帝吗？你爱耶稣吗？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不会爱世界吧？你大概是不会爱世界的人，你不会常常爱世界的人。因为这个两个是一个对比。他说世界上来的事情有三种，对不对？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这三样事情从世界来的诱惑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千万要小心，怎么样看待，怎么样对付，怎么样的在这些诱惑当中，我们仍然可以存活在上帝的旨意里面。最后十七节讲，世界和其中的情欲要过去，唯有常常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那我们人世间最多120岁，有没有？我们前几天看一个新闻啊，说有一个老人家已经活到134岁，那真的是 exceptionally， 好，但是很特别很特别很特别的。我们通常能够活到100岁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，但是弟兄姐妹，你活了这么长，但是跟永恒比起来是差很远的哈。永恒是什么？是永恒啊，永恒就是没有办法用年日来算那个长啊，日子有多长的长。他说遵行神旨意是永远长存，是永远存在的。我们在这种 being existence， 在这种存在的这种永恒性的观念当中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实在是我们人类很难用这种想象永恒是什么。但是上帝他在其他的圣经的经节当中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没有信耶稣，如果我们没有在神的旨意里面，那么你就永远的跟上帝分开了。永远跟上帝分开来，就是永永远远受痛苦。这段的经节我们基督徒不太敢跟人家讲，哎，哦，人家说，哦，你们基督徒很霸道，哦，你不信耶稣就会在某个地方永永远远受痛苦啊。我们只能说这是圣经的话，这是上帝所传讲的信息啊，我不得不讲啊。我们一定要说神的心意是这个，所以我们要常常的爱父神，不要常常爱世界。所以我们在上一次的讲道当中呢，我们讲到教会当中有三种人，一个是小子，一个是少年人，一个是老年人，对不对？有三种人，这个就是说我们属灵的年龄，有也小子就是小孩子，小孩子啊，少年人啊，老年人啊，不管你是哪一个阶段的人，这些都是忠心的，也就是 stick to， 就是很忠实上帝信仰的。这忠实上帝信仰，他的劝勉是：你要常常爱父神，不要常常爱世界。我们以父神的旨意为优先的考虑，但不要以自己的为主。你是主吗？你要自己做自己的主啊！ 你知道我们做年轻人的时候，我们做 teenager 的时候，我最喜欢自己做主哈。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，在高中、大学的时候，高中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常常跑出去跳舞。我们跳舞，我们当然是跳那个 folk dance， 我们跳土风舞，不是跳那种，我不是跳那种灯光都关起来的那种。我们跳舞的时候是那个大放光明的哈。那那个时候呢，常常出去跳舞，我非常喜欢。然后呢，有些时候三更半夜才回家。啊，我妈妈说：“你到底去那么晚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去跳舞。”我妈妈讲跳舞的那种观念，对她的那个她的那个印象当中都不是很好的哈，所以呢，我还稍微有一些小小的家庭革命一下。那还好，我这个平常大概都很乖啊，我就这么一个跳舞。然后我在高中的时候呢，又喜欢去打桥牌。哦，我们打桥牌很疯啊，我们打桥牌不是赌博哈，是打桥牌，我就很喜欢打桥牌。哦，这个打桥牌很多的技巧就是在高中的时候练出来的，你知道那个时候不好好练书，在练那个打桥牌。后来呢，我到大学以后啊，我练化学系，有一个有机老师哦，有机化学老师哦，他很认识我，他说：“哎，那个刘毅仁怎么没来上课啊？”我说：“我有来上课啊，我在下面。”他说：“哦，我还以为你跑去打桥牌了。”所以你知道，我们连打桥牌连老师都知道了。哎，那个时候呢，很喜欢去玩这一些的事情。当然，这些都还蛮正当的啦。不过我那个时候的确花了太多的时间了在这方面，也是有一种爱这个东西。我只是举我自己的例子，你爱一个东西的时候呢，你会超越到你应该有的事情，应该有的一个限制，应该有的一个范围当中。但是在这个地方他讲说，你要不要爱这个世界，因为这世界来的东西会跟你爱神的东西会有冲突的。我到长大了一些以后，我才知道这一方面的事情。以前当然年轻不懂事，但是你看，我们先看看一个佛教，一个从一个印度来的这个佛教呢，他就讲说他要看破红尘，要出家。啊，他认为这些也是这个七情六欲不好啊，所以他要出家。出家的意思就是说远离尘世啊，不要受到这世界上的诱惑。所以他的出发点是很正确的，我觉得很好啊。哎，你不要在这个红尘的世界当中打滚儿。啊，你看破红尘，你到这个深山家里面去出家。去修行哈，去远离尘世间的这些恩恩怨怨。那佛教，那就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基督教从来不讲这些的，基督教讲入世，你有圣灵与你同在，你有圣灵的带领，你在世界上生活当中的挑战，你会胜过，你不会被它淹没。所以佛教采取的是逃避，但是基督徒不是，基督徒要到世界上发光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差别在这个地方。但是你要入世而不要爱世界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最近有比较深入的一些的觉悟，真正的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当中，我们最近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，待会我会跟大家分享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发光，要让弟兄姐妹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永恒的盼望，是我们永恒的归宿。不管怎么样，教会的三种人，不管你现在是小子，不管你现在是少年人，还是你是老年人，你都要忠心的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不要爱这个世界，要爱我们的上帝，因为这个是存到永远的事情。那我们再来看看，仔细的看，从世界上三种诱惑是哪三种？第一个，他讲到肉体的情欲，我必须要先说这三样事情哦。我在准备的时候，我看到每日研经丛书当中，他对这三种他的解释是我看到目前为止最好的。 所以我就干脆把它截录下来，我就几乎我改了一些的字，我觉得他写得非常好，我觉得他的解释蛮正确的，所以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。第一个，他讲肉体的情欲，他说什么是肉体的情欲呢？肉体的情欲就是肉体的罪，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野心啊，你要有一个野心，在这个世界上要成就什么样子的事情？你知道德国希特勒的野心是什么？希特勒的野心是什么？哎呀，横扫全欧洲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跟日本要联合起来成为一个轴心国家呀。我们前一阵子我读到一篇文章，他在讲说，当日本侵略中国，当蒋中正退守到成都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希特勒派了一个特使到成都去见蒋中正，他说你不要跟日本抵抗，你加入我们的轴心国家，你让日本通过你们中国打到欧洲去，我们所向无敌，我们就可以统治世界。那个时候蒋中正没有答应，你想想看，如果说他答应的时候怎么办？日本跟德国就会在某一个地方相会合，那个时候全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，你我都不知道。哎，还好我们的蒋中正先生没有答应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么一个决定，这个世界历史可能都要改写。那个时候啊，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但是这个世界上的野心，希特勒就是这样子的野心啊，他要统治全世界，他要让他的民族，德国的民族是优秀的血统。那个时候我相信蒋总统也不会去答应这种事情的，他 痛恨日本，痛恨到一种程度，让日本军队经过，那我们国家算什么？当然这种事情没有办法同意的啊，也许当时的德国人他们没有提出一个很好的条件啊，那不管怎么样反正没有答应就是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他们自私的一个目的，这个肉体的情欲是纯粹的凭物质的标准去判断世界上一切的事物，它是用感觉来支配我们的人生，好像饕餮饮食啊，这个饕餮恐怕很多人都不会写，那饕餮就是一个传说中的一个怪兽啊，他很喜欢吃啊，他的人生就是吃啊。所以在讲到肉体的情欲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想到吃啊，什么都爱吃啊，什么都好吃啊，拼命吃啊，吃就是吃到你肚子里面，你也不管其他的事情，你也不管自己的健康啊，你沉溺于奢侈，尽量的享乐，但是你的道德就松弛了，所以不义之财你也没有关系，反正我有钱我可以花，我不顾灵性上的价值，只求物质满足的欲望，所以呢我就不去理会上帝的存在，我不理会上帝的命令，我不理会上帝的审判，我更不理会上帝的标准是什么，我只要能够乘着情欲做我喜欢做的事情，我不要人管。就像我在年轻的时候，我不要爸爸妈妈管了，我去跳舞啊，跳土风舞啊，我去打桥牌啊，你不要管啊。我们那时候打桥牌打得真的很疯啊，我两个同学去参加，他在学桥牌学了一年了，那个时候在台湾就打到冠军了，那两个人呢，我们常常在玩呢，我们玩疯了，我们满足自己的欲望，那个想要出名，没有顾及到别人的声誉，损坏他人或是让人家贫乏，因为我们成了肉体情欲的奴隶。就像现在同性恋通过，同性恋通过， 这带给人价值观的扭曲。你等于是在藐视上帝创造一男一女，你在藐视说我喜欢跟男的，男的跟男的，我喜欢女的跟女的，上帝你不要管。这叫做承认肉体的情欲，他不要上帝的标准，不要上帝的命令，不要上帝的审判。这就是我们人类败坏的一种很直接性的挑战。所以当6月26号美国最高法院说同性恋不可以 ban， 不可以把它拦阻，意思就是说在今年6月26号全美国向上帝发出一个声音说你不要管我。弟兄姐妹，从那天开始我们就要天天悔改啊，天天 替美国悔改。我们在替美国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还要去忍受那些同性恋人的讥笑。我说好人真的很难做啊，真的是不太容易啊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这是肉体的情欲。我们可能呢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你也读到很多的故事，有人喜欢吃，拼命吃，吃到最后就是一大堆病就出来了。现在台湾是全世界洗肾的那个比例最高的 top number one， 台湾有很多世界第一啦，不过这个实在是不是什么很好的世界第一啦。台湾的洗肾率啊，全世界第一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台湾人不太喜欢喝水啊，他喜欢喝饮料。归根究底就是这个样子啊，承认自己肉体的情欲啊，我爱喝啊，我爱喝有颜色有味道的饮料，他就不喝水，结果肾脏就亏损，肾脏就完蛋了。我上次读到一个跟大家分享过，我们在台中市一个12岁的小女生肾脏功能是零，从小他爸爸妈妈都给他喝汽水可乐果汁，从来没喝过水，因为他不爱喝水，所以就宠他爱他，就让他去喝这些东西，结果肾功能零，他终身要洗肾。一样很多的小朋友说，啊，爸我不要喝水，水那没有味道，啊，我要喝汽水，我要喝可乐，我拼命喝。你拼命喝嘛，拼命喝没有关系啊，肉体的情欲嘛，你喜欢啊。但是在肉体的情欲过后有很多的后遗症，我们必须要告诉他艾滋病为什么来的，艾滋病怎么来的，同性恋来的。这个事情啊，美国科学家不敢讲，这个叫做 politically incorrect statement， 不敢讲了，不敢讲。为什么？会怕引起人家来攻击你啊。我们跟上帝的价值观念标准太远了，我们的出发点就是尽情享乐，就是享乐主义。我发现到真的享乐主义太过风行，特别现在是台湾还有中国的新一代，中国还比较严重。我在中国看到很多啃老族，他的爸爸妈妈在教会里面跑来跟牧师讲，牧师我怎么办，我的小孩子大学毕业了不肯好好去找工作，每天整天住在家里里面也不去去找工作，我怎么办怎么办，断绝给他的经济来源就 OK 了。他也不敢讲，不敢做，不敢说。弟兄姐妹，肉体的情欲在台湾也渐渐有啊，台湾现在也很麻烦，也是啃老族啊。我们在讲啃老族，为什么？是因为肉体的情欲，他不管别人了，只要我有的吃，我能够过活就好了。啊，这样子的事情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的社会，这是我们面对的社会，因为这是肉体的罪。那个罪正在吞吃着许许多多年轻人的良心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活了一大把年纪了，我们当中有七八十岁九十岁，我的阿姨85岁， 我的妈妈快90岁了，他们看我们这一代，我觉得也很奇怪啊，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你们只会追求肉体的情欲呢？在这个追求肉体的情欲当中，你不要忘记了，我们是有上帝的标准在我们当中的。第二点，我们看眼目的情欲，就觉得眼目的情欲，哇，那太棒了，花花世界非常好看。那么他的这个解释是什么呢？他说有一种呢，他被外面的炫耀所捆绑的趋势，过度的矫饰作为实在的丰盛，他能够看到的东西就想要得到，他得到了以后就夸耀，眼睛能够看见的东西除了物质层面之外，其他的价值观都没有看到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最近刚刚卖的房子，我的房子很漂亮，而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做20几年工程师，花了我们的一生的积蓄在那边盖了一个很漂亮的房子，我们教会当中大部分人都去看过，我们蛮引以为傲的，因为这是我们的辛苦的成就。但是我们现在也在想啊，我们不免也要想一下，我们是不是也是看了别人的大房子，说哦，眼目的情欲里面所看到人家有大房子，我也要有个大房子啊，人家开这么漂亮的车子，哇， Mercedes-Benz BMW Lexus， 哇，我也要一部好的车子，你有我为什么不可以有？你就只给你夸耀，我不能有夸耀吗？我看到人穿的衣服这么漂亮，哇，他买一个 LV 的包包，我也来买一个 LV 的包包。 OK， 前几天我还跑到我上次一个朋友来到 Prada 去，他一个小小的皮包1300块，我想说我在那个 Costco 买大概只有40块吧，我在想说1200块跟40块有什么差别呢？它的差别就是外面写一个 Prada， OK。那你就想说，这个到底它代表的价值在哪里呢？你的价值在哪里呢？要姐妹，也许你可以讲说，我到 Costco 买一个40块的、50块的，大概差不多公用的皮包，我剩下1000多块，我还可以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一个价值观，一个眼目的情欲，漂亮大的房子，好的车子，值得你夸耀吗？还是你觉得我们的 Freeman 的房子有空来看一看？如果你到过我在 Los Altos 的房子，然后再到我们家 Freeman 的房子，你去看看，可能你们会说，哎，牧师师母，你们牺牲好多哦，房子这么大这么漂亮，搬到一个又矮又小又窄，你们会不会觉得就是说很少人听说是从 Los Altos 搬到 Freeman 的，应该是 Freeman 搬到 Los Altos 才对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看法不太一样，我们的价值观已经在改变，我们现在要小一点，我们现在觉得人世间的价值不是在眼目的情欲了。你再怎么看，我起码在那边住了12年，呀，很不错，房子高高的，走路起来都抬头挺胸，现在在这边抬头挺胸都觉得快要压到天花板，但是我们还是很快乐。我们有什么车子，我跟我太太讲说我们要买什么车子，你要那个车那个车吗？呀，看看挺不错，但是没有什么 desire 去买一个好的车子，我们有的开就好了，我们就买那个很便宜的 Honda CRV， 开的还挺不错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呢，我们要拥有一些东西好让你夸耀，好让你的价值观，好让你的拥有感，好让你的社会地位提高一些呢？因为你有这么大的房子，你有这么漂亮的车子， 还是你有很多漂亮的老婆、帅帅的老公？还是你有些什么样子的东西让你觉得你有了这些以后，你头可以抬高一点呢？还是在我们的神的眼光当中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原来在里面有很大的价值。可能你路过高速公路出口的时候，旁边人跟你要钱，你给他一两块，我告诉你，上帝搞不好非常喜悦你这样做，大过于你罗斯阿托什么房子。但我话说回来，不是说你们住罗斯阿托或者住什么漂亮的地方是一个罪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这是一个人生上的一个觉悟。我也鼓励大家，拥有好房子、好漂亮房子 OK 没问题，但是不要远离的爱天父的心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了解我的意思哈？但是呢，弟兄姐妹，但我们的眼目，我们看的不是在追求那些东西，我们追求的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美，真善美。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，我不是在从人的角度去看。我只要能够过活，我只要能够赚到钱，我能够养活我自己，我就哈利路亚。你知道我们在面对大陆，在面对台湾，有很多一个教会里面一个共同的问题，有很多的传道人跑来问我，他说：“牧师，我连过生活都很困难。我们教会呢，他不希望传道人太有钱。台湾也好，中国也好，都有相同的问题，真的很难相信。一个这么大、这么漂亮的教堂，传道人的薪水，在中国就几百块人民币一个月，连一千块都没有。”我说你怎么吃怎么住啊？他说还好啊，教会给我一个宿舍。我这个传道人连一千块人民币一个月都没有，那怎么活？我告诉你，才四百块而已。那怎么活？哎，我现在奉劝那些想要奉献当传道的、想要奉献当牧师的，我说你们先到社会先打滚嘛。我说你先到社会去打工，尝尝打工的辛苦，然后再来做牧师。他说这样不是走入世界吗？我说不是，我说是体验人生。那教会实在很奇怪，所以我多鼓励啊，我教会的牧者应该很多多像我跟我太太这样，我们在工业界做了二十几年了，等到你人也比较成熟了再出来做传道，你也少得被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个不成熟的期待，他们对于传道人真的是非常苛刻。当然教会也要悔改了，教会当然不应该这个样子了。你要让传道人每天在 worry 下一餐在哪里，他怎么好好的传道呢？他居然在中国还有这样子的事情啊，亏待这个教会。所以我知道以后呢，我就很不客气跟那些教会的领袖讲，我说你们亏待上帝的仆人哦，将来上帝要找你们算账。你们把教堂盖得这么漂亮，你传道人这么差的待遇，当然另外一方面来讲，其实也是对传道人的一个操练，但是传道人从来没有饿死的。弟兄姐妹很帮忙啊，弟兄姐妹知道传道人很辛苦啊，有什么吃的有什么好的往他们家送啊。对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你也可以看到弟兄姐妹的爱在这个地方彰显出来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教会当中的一个亏欠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姐妹，眼目的情欲要特别小心哦。我不是说你们有好房子好车子是罪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你们的观念不要因为追求这些事情，不要因为要炫耀这一些的事情而忘记了爱我们的神哈。好，第三点是今生的骄傲。这今生的骄傲呢，我在过去里面呢看了很多英文的翻译的版本，只有一个英文的版本，它翻译成 今生的大吹大擂，其他的都是骄傲骄傲骄傲骄傲。所以你在看这个时候，你会讲说今生的骄傲是什么？我骄傲，我骄傲可能是我骄傲是北京大学毕业的，我在台湾是台大毕业的，我可能骄傲我有什么样子的成就，我什么样的公司，我赚多少钱，这种骄傲。但是很不幸的，如果你仔细看这个每日重经他所讲的，你会发现到跟你以前的认知是不一样。你看哦，他说他用了一个希腊字叫做 Alanzania Alanzania。 那么这个是一个伦理学家，他在诉说一个 Alanza 一个人。他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是装面子的自我主义。他说他们在研究这个 Alanza 这个人的时候呢，他举了一些例子。他说他会站在港口夸言他在杭州海中航行他的船只，虚张声势的差人到银行里面去，那但是他银行的存款只有一点点。然后他说我有很多有权有势的朋友，哦，收到什么人给我的信件，哦，滔滔不绝讲到他慈善的救济，他对国家的贡献，哦，他住的虽然只是一点点小地方，但是他高谈阔论，他要买一个大房子，配合他的广阔的交际。他的谈话只是连续不断的夸口他没有的东西，所以他的一生就是要给遇到他的人获得印象，他那实在没有什么重要的地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他就是在讲这样子今生的所谓的骄傲其实是自吹自擂，他在夸口他没有的东西，所以他所有的一切都是骗你的，所有的一切都是骗人的，自吹我很好，自吹我很有钱，自吹我拥有什么。他说这是世界上来的诱惑。要怎么想想看，你跟我是不是也有类似这样的事情？我们会常常夸口有一些我们没有的，你可能羡慕人家拥有的某些特殊的才能，也想说那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也有啊，但其实你没有。我们是不是常常在做假见证呢？如果说这个今生的大吹大擂其实是一个假见证，你知道在假见证当中，在我们基督教里面呢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非常严重的问题。牧师要讲一些从来没有的经历，从来没有的见证，他把它讲出来好像是他的一样，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，很麻烦的事情。有些牧师自吹自擂，他是很清高，谁要他婚外情一大堆。你最近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读到一个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喜剧演星哦，叫做 Bill Cosby， 有听过他的名字去？要 Bill Cosby 最近被人家爆料出来，他把女孩子灌醉，强暴她，有差不多将近30个例子。Bill Cosby 那个黑人有没有？很会讲笑话哦，有一阵子我很喜欢听他讲的。Bill Cosby， 哦，他这个一副非常慈祥这个 Daddy 的形象有没有？他这种父亲的形象，又没想到他是干这种事情的龌龊的人，他那种形象是假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使徒约翰他在讲说，从世界来三种诱惑，什么样的诱惑让人家觉得你很好啊，让人家觉得你很不错啊，让人家觉得哇你这个人很清高，你这个人很棒，你这个人非常好。弟兄姐妹，大吹大擂的人就是说谎话的人，这个是从世界上来的诱惑，特别是拿麦克风的人。我自己觉得有很多的事情你能够骗得了一时，骗不了一世。有很多的牧师我知道他背后还有一些的事情没有好好的跟上帝交代，我们知道的人在帮他祷告，从某一方面来讲是帮他在遮盖，我们盼望有一天他真正的从脱离那个捆绑出来， 脱离那个捆绑，真的是不太容易、啊、不是太容易的事情。在教会当中，台湾特别在台湾，好几个牧师出了问题。最近有个很大的 case， 在台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牧师，跟他自己教会的姐妹婚外情，这个牧师只好辞职下台。那个教会在台北是个很重要的教会，就全教会人都蒙羞，就是骗子。他自己牧师在讲说，我每次站在台上跟大家讲说你们要过圣洁的生活的时候，他说他自己心里面非常难过，非常难过，但他没有办法，因为他被捆绑。所以这个也就是一个今生的骄傲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解释，不要成为一个大吹大擂的人，在台上讲的跟你实际上过的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有被上帝呼召做传道人吗？ Be honest， 我觉得真的要做一个传道人不是这么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我们要面对很多很多的关卡，有一天上帝一定会审问我们的。你在台上讲的你自己做到没有？这个是一件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了。我今天在这边讲，我把我们教会的讲到的录音放在我们教会的网址上面，我也有一些粉丝啊，在中国大陆很多，他们要听我讲道，然后我到某个地方去，他们会说：“哎，牧师，我听了你讲道。”我说：“很好，你喜欢哪一篇呢？”我特别跟他们讲，我说：“你讲的道，写的文章，你要 step， 这是刘一人写的，不是刘一人说的，你要负责任。你敢不敢这样做？你要敢，负责任。”我为我的言行负责任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，一个很重要，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基督教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价值观念，在这个地方很好。我们有三方面的应用。第一，你只能够服侍一个主，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马门就是钱财财力的意思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我们侍奉神的要小心，不要侍奉两个哈。你说那牧师我怎么办呢？我在世界上还在赚钱。我说世界上赚钱很好啊，很正常啊，但是你不要变成钱财的奴隶，你要是一个侍奉神的人。你侍奉神在家里面表明了，就是说你好好的在家里面爱老婆爱丈夫，好好的管教你的儿女，你就是在侍奉上帝。你家庭能够有余就感谢赞美主就好了。 OK， 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与神为敌的世界，我们来读雅各书四章四节。好，来，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，岂不知与世俗世界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凡想要以世俗世界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的。这个世俗它的原文就是世界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在讲世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特别讲说圣经上翻译它不是很 consistent， 它在讲世俗其实就是这个世界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跟世界做朋友，你就是跟上帝做敌对。他说我要跟上帝做朋友，我就不能够活在这世界吗？也不是，你一定要活在这世界。因为我们前面讲我们是入世的，我们不是像佛教的人出家的，我们要进入这个世界，要让这个世界知道我们基督教的价值观在哪里，你的 Christian value 在哪里。我们的 Christian value 就是我们跟世界的诱惑说不，我不受你的诱惑，我只受上帝的带领。第三，最后，主耶稣基督的吩咐。好，一起来读哈，马太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七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：“ 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的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的？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，我们的众事者降临，那时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说现在的人，他过的生活好像死后没有审判一样。他们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过了一生，莫名其妙的来，好好的玩一把，然后走了。他们不想要去想以后的世界，他们不想以后死了以后的世界是什么，因为他们不敢想，也不愿意去想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他从他的侍者降临的时候，那时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那个个人包括死去的人，还有当时还活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最重要基督教的思想，称之为思想，我们讲真理好了，就是耶稣基督他有一天会再来，他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相信上帝要审判这个世界，我们有永恒的观念，如果我们被上帝撇弃了，你就永永远远的与上帝隔绝。这就是我们所要传讲的福音。福音就是说，赶快来相信耶稣，你相信耶稣，跟随耶稣，你就不会在永世当中后悔，永永远远。我们要永永远远的感谢感激，因为我们拥有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价值观，因为我们拥有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就像我们今天领圣餐一样，我们吃了耶稣的身体，喝了耶稣的血，耶稣有莫大的恩典在我们当中。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观念，不要受到这世界上三种的诱惑：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今世的大吹大擂。做一个实在的人，因为耶稣基督生命就在你我的当中。好吧，我们低头做个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要说我们要跟随你。主耶稣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要跟随你，舍己，舍掉自己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大吹大擂。主啊，我们要在你面前谦卑的求你的光照耀在我们生命当中。主，你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奇妙，耶稣基督的生命，耶稣基督荣耀的同在。主，你转化我们的生命，圣灵焚烧我们，把我们心目当中一切不讨神喜悦的心思意念统统焚烧掉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竭尽心力的来侍奉你。谢谢主，你祝福我们每一位，这样同心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师父。